这里的话呢，就是说到这个颠倒灭尽呢，生死涅槃不易这道理。是曰：生死涅槃无有二，乃至无有少异。就是生死和涅槃呢，没有这个嘞差别，没有这个不同，乃至于少许的一点点的差异都没有。何以故？无我平等故。若人善住无我而修善业，则生死变尽而得涅槃。这个地方呢，接下来也就说理由，是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无我平等故，能够通达无我意，正见无我意，无我无我所，那么就与一切法了平等平等，唯是这个嘞主运而无有我，此处彼处，此运彼运等等一切，那么这个样子的话呢，善修住无，善住无我，修善业，就是他能够随这个无我会升起啊，能够住于真实意，有这个无漏慧为安住，然后呢，这个修习善法，就是修种种善业，那么这样的话呢，生死变尽，那生死就会，不再继续了，出离轮回呀，就得到涅槃。那一般证的阿罗汉果呢，这个没入般涅槃之前呢，称为有余涅槃。这个这一期报舍了之后呢，称为无余一涅槃。那么这里讲到，若人善住无我，那么既然得无我了，没有这个作者，没有受者，无能无所，那么谁来住呢？以何为住呢？其实像大乘经典呢，有些地方呢都有发挥，有阐述到这相应的意思，就是无住而住，住而不住，就是真正实实住啊，要以大智慧心超越能所，不着一切，不负一切，这获得自在，才能够为，这个嘞，不与万法为伍，才能够真实安住。而世间颠倒戏论呢，自为实有的话呢，就是总是想抓住这样，抓住那样，执着这样，执着那样，那反过来反观呢，根本性的执着就是，这个自内我，这个外取种种境种种法，这个是细的层面，粗的呢就是对于种种事项上的一种追求，一种呢执迷停留，那么这样做的话呢，就是住啊不住，就是虽皆有住想捉想抓，跟实际的事项，是不相应的，因为一切的这个现象呢，都是生灭变化的，都是牵留不住的，哪里能够安住呢？所以的话呢，就是说，随着现象的起落，产生得失的分别，产生追逐啊，然后又这个累失望啊等等这些想法，那就不跟圣意相应。所以这里讲，若人善住无我而修善业，那如果是从相对意义上来讲，不理解透彻，就会造成有的人觉得说，既然已经无我了，如何还善住呢？谁来住呢？正是无我才得善住，有我反而是不能够善住，但是无住为住，无住为住，不是一般的这个住着心的住，不是住着心的住，因为你起的这个颠倒想呢，虚幻见呢，这个舍此逐彼呀，这个不是能够得安住的， 本身所建立的根本我相我执，就是一个呢龟毛兔脚似的想象。所以在以这种错误为引导来停留所建立的这个呢得失，也就不可能呢安住得了也就不可能呢对应得了，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若人善助无我呢而修善业而变生死得生死变净而得涅槃而得涅槃。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说呢你能够通达无我性再进一步也就容易通达法无我性能够通达这个人无我性呢也就容易通达这个法无我性下面呢是讲这个呢对治法，前面是从这个因散破体心散破，从道理上来立论来破，那么从这个对治上对治法上呢，就是从方法上方便上依相应的方法来修对治，那就能够为通达无我了，真的无我了。那就一共分成了五位来说，那就资粮位、圣解位、见道位、修道位、究竟道位，也就是通常讲的呢这个五道菩提就是资粮加行、见道、修道、正道这样这个嘞五个方位。那第一个方位啊，如是以这颠倒，次应说比对治，就说了这个相应的颠倒啊这个破除相。那么如何破除，怎么样去这个修正呢？即曰福至无边际，生长悉圆满，司法决定已，通达异类性。这个是这个讲的资粮位的对治，就资粮位的时候如何修啊先依宋词啊来解一下，就是说呢要这个如果依大乘，这里是指大乘呢依菩萨所行呢，要修无边际的福智，就是福德之粮、智慧之粮因为学很多很多依这个大乘义来讲呢，这个前面资粮位啊要经过一阿僧祇劫那么久的时间来修，那肯定是修很多很多的这个福德智慧了。生长悉圆满，就是他这个福报啊智慧所感呢生相圆满具诸种种呢殊胜因缘来听法闻法修法生长悉圆满。这个再有呢就是他会善呢已经成熟了，就是司法决定已，就是文思修啊，文思二会具足，能够如法义而闻呢，心里面对于法义有了定解这对于说了体性上的颠倒啊这个颠倒上的相违啊这些事情啊如何呢能够净除都能够如理的进行思维，通达异类性，对于种种义理啊道理啊相类的法义啊都能够通达，都能够知道。那么这些呢就是资粮位所修，要培福报修智慧，要听闻法义积极资粮。下面就解释四曰此即显第一即大聚位就是显了第一个五位当中的第一位第一位呢是极大聚位，极大聚位极大福聚，福德智慧聚福德了布施了戒杀了 这个修忍辱了，常行精进呢，深深惭愧呀，这些受持戒行呢，这些或者是爱护利益众生的事情，这些都是福聚无边际，就是大福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是一个事情小事情两个事情，是不可计数的多，有只有这么多的福报，福至无边际者，由差别无数及时界无边故，差别没有数量可以计，时间没有数量可以算，就是说做的种种福德聚啊，这些智慧呀、特别的广，特别的多，那么从时间上来讲呢，也是很长很长的一个时间，生长悉圆满者，菩萨集此大聚到彼岸故，就是说菩萨呢，他做这些事情干嘛，积累那么多这个资粮呢，福德资粮智慧资粮，目的是要能够到彼岸去，能够通向彼岸，这个就是与愿心有关系。菩萨的愿心是大悲愿，大悲愿，菩提心愿，就要利益一切有情呢，成佛都能够都到彼岸去，是一种呢大愿心。随这个大愿心所起呀、做种种这些立身的事情、布施的事情呢，这个资粮就会往这个方向积累，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这个愿心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世间人，各行各业的人都有。那他又有心要学佛法了，有心要明白洞达人生的真意啊，他才会用他的资粮来陈述这件事情。不然他再多的资粮，有的人很闲的，每天没事干呢，他觉得无聊啊，他也不会想到要看佛书，想到要思考人生的问题，不想，他想到他烦恼的事情呢，所以跟愿心是有关系。这有的人他有能力、有思维力，或者是有福德力。可以承办呢自他利益于这个生命的事情，这个智慧的事情他不会承办，他都是一些其他，比如说游戏玩乐的事情，无意的事情。所以这个愿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学法了也有法的愿，那菩萨由这个大愿呢生长悉圆满，就是他能够为积福，获得殊胜身，具足这个资粮。司法决定仪者，依止定心而思维故，就是通达异类性者，解所施诸法异类，悉以异言为自性故。这个司法决定仪者呢，就是司法怎么决定呢，他就依止这个定心来进行思维，就是依这个呢三昧呀、三昧心呢，依这个相应的道理呀、所闻的道理呢，速速的思维，速速的思维心里面的决定，对于所解所思的法义呀、能够通达，能够解了，能够解了，这个悉以意言为自性故，就是这些法义啊都是跟文句有关系，名句文声呢、声音符号啊、文字符号有关系，跟我们内心的灵界第六意识来相应，所以都是以这个意言为自性。那么这个是初分对字，第一步对字就是集资粮，但我们正式要修行呢，先要把道理弄清楚，方法呢能够得到明白，这样才可能修。你这些准备都不到啊，这不行。就比如说生长悉圆满一样的，你生到无佛法的地方，闻法都没有机会，修行呢又找到上师啊、良师益友啊找不到，遇到疑难的问题也解决不了，那这些就是有缺不圆满， 有缺不圆满，那么这些圆满呢，那你随着这个愿呢，学法就有条件，那就可以如实的思维，你不思维也不行，只是闻了这是这样那是那样，不能够深入做这个观察，对于修法上来讲呢也还是不够的，那是第一位。第二位是深解位，深解位啊，即曰以自异类性善助为心观，现见法界故，解脱于二相，就是这个属于这个类通达分位，也就是深解位。深解位这个时候就已知异类性了，这个时候已经临解了诸法的意思了，已经了解了，能够知道了。这个善助为心观呢，了知这些异了，由这个三昧的力量所摄持了。菩萨这个时候如果以唯识来观呢，我就是知道种种诸境呢唯是影像，从心识所显，从心识所生，所以善助为心观。现见法界故，就是到这个时候啊开始就能够现见法相，就是种种法了因相，现见法界故，就是种种这个因相呢聚类相呢，能够知道，了达嘞所有二相，就是对于所有的二相呢，都能够了达，就是解脱于二相，解脱的能执，解脱的所执，就是能执所执，能够通达。下面呢就根据这个记诵呢加行位的时候甚至行位所修对治来进行解说。此即显第二通达分位，就是加行位属于圣，又称为圣解位，圣解位就是与所思啊所学了获得这个深刻的认识，深刻的了解，那就是圣解的意思。有解一切为诸义为是一言为性，则了一切诸义悉是心观，菩萨实名善助为实。从彼后现见法界，了达所有二相，即解脱能知所知。就是说了，这个菩萨在通达位的时候，甚至行位的时候啊，他已经在资粮的时候了解了诸法的道理，诸法的道理，这个唯识的道理，唯识的观察，那么由这样的加行位啊进行练习的时候，劝习的时候，就心里面呢，得到这个嘞康忍性，这个时候啊就跟唯识意啊相应了，这个时候，就跟刚开始学理论的时候啊，道理上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但是事情上呢所显呢，还是境心相对，境心相应，这个境是境，心是心。通过唯识的这个临界了，深入通达观察了，破除现象有，破除现象真，那么就是能够观察到现象幻，观察到是心影，所以一切诸意，了知一切诸意，悉是心光，就是心的光明呢，升起来了，心的光明幻化出来了，就像比如说有些这个现在是通识经验、通常经验，在古代就不是了，在某些地方就不是了， 就像某一些道理、某一些内涵意象一样的，在某一些地方完全没有认识，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妇孺皆知，小孩子都知道，所以想都不用想，变成一个常识性的东西。那么这样就是与道理相应的意思。这我们比如说学这些理论、这些观察的时候，境界为什么是假？心识为什么这个依他起显现？显现这些境，境一点真实的找不到，它就是隐现性的，那就是从这个种现互熏呢，从这个外境显现安立它真实有啊，有到一个什么程度都有不了啊，建立不了了，就有一个破除，这个嘞错解，破除邪谬。显露真实的作用。那这个最开始还是前面资粮位文思的过程，加行位都没有到，所以只是道理上理解，所以遇到现象的时候呢，思考的方向呢还是会有岔开，岔开到这个境和心的相对，境啊不是由心识这个了解的时候、认识的时候分别出来的影像，那么在加行位的时候啊，就已经过了前面这个过程了，是实质上的进行观察，能够相应，所以啊，一切注意啊，息事兴观，前面讲一切注意为是一眼为心，就是心想所生、心想所成。这里进一步呢，这个种种心想所成呢、心想所生呢，都是心的这个相应作用所起，就称为心观。像放电影一样的，那你把光一打，现在都是用光的了，五彩六色的打出去，拼成种种的信号图案，那就成电影了。就是由这个灯光打出来的了，不同的灯光照出来的场景呢、人物啊、事情呢、那么这里的话呢，我们前面在资粮位的时候学习啊、文思啊这些道理呢，也是心观所显，心观所显。菩萨时啊，名善住为识，到这个时候啊，菩萨称为善住为识菩萨，他不是听闻了解，而是心里面这样处处思维的时候，跟唯识的道理能够相应，所以称为善住唯识。从彼后现见法界，了达所有二相。这个从彼后现见法现的，就是这个加行是见到位的基础，加行成熟啊，就能够真实见到，契入真实，现见法界，现见圆成实性，离言说相，离我法性，那么现见法界呢？现见法界呢，那就是这个了达所有二相呢，就是能相所相，这个心影和心相了达二相，那也就可以卸脱这个能执了，卸脱这个所执了，能执是烦恼，颠倒戏论，所执的话呢，是由这个颠倒戏论呢所造出来的种种影像，那么就有了这个相对，一能执一所执，如果了达了，观心为是影呢，善住为心观呢，那这个能执所执就脱了，就到第三位见到位。既曰心外无有物，物无心亦无，以解而无故，善住真法界。这里这个观察过程呢，跟辩证辩论里面呢是相近的。辩证辩论里面的观察的时候啊，第一层也是观察了，这个观经呢，观这个境界了， 物所得了，境界是隐现了，心思所成了，观了这一层的时候再观第二，就转入到第二层了。其实这个观察这个次序啊，你一相应的修法在转的时候，只要方法这个观到一定成熟的时候啊，它很容易就转换到那个层面去了。正是由于境界是隐，那么相对来讲，我这些种种所依的这个心啊，心生所的活动，它又何曾是真呢？它也是如幻的，是如幻境、虚幻境产生虚幻心。如果虚幻境不生，虚幻心也就息了，狂心就息啊，菩提现成，就不现前的。所以这里就是要，这个呢，见到位的时候啊，它先是第一重呢，心外无有物，观第一个。就是唯识一的基本宗义，三界唯心外法唯识，唯识所现。然后再进一步呢，物无心亦无，就是说相应的这个镜像呢，心识分别心呢观到了，那么所对应的这个种种想，这也是虚幻的，也是不真实的。那么以解二无故，善住正法界，就是真正能够通达了能所，不住能所，就与真实相应了，其正法界了。所以跟前面的这个所说到的从彼后现见法界了达所有二相，即解脱能之所持，这是有关系。所以加行为成熟了，就会细入到这个嘞见到位，见到位记住的时候就能够见真实，就是这个时候能生作意不生，所作意境呢不现，无能无所，超越入无分别境界，入无分别智，也没有一个说无分别的这个嘞智慧，也没有是一个嘞证得的真如。如果有真如可证，有无分别智可解可起，那仍然堕在能所里面。在变法法性论里面呢，这个形容的描述的非常这个嘞，这个细微，这个精，精确，就说了称为常随逐相。我们只要起到有所证，说这个证的不分别智，这样的话呢都还是有分别的，这样的话都还是能，这个称为常随逐相，如影随形的。所以在理解这些意思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反应呢，在思考的这个当下呢，往往都杂缠的我执法执在里面，所以就容易在观念上呢产生错误的了解，产生歧义，歧义就是分岔的意思，分岔的意思，要走路走到前面有点小岔路了，这不知道怎么走了，往哪边呢？那么要很熟悉这个环境才行，有正确的路线呢，呈现在心里面就不走岔路，所以这些地方呢都是比较重要的。四曰。此即显第三见到位，这个就是第三个见到位。如彼现见法界故解，如彼现见法界故解心外无有所取物，所取物无故能取，亦无能取心，游离所取能取而取相故，因自善住法界之性。这里是说见到位的境界，见到位的时候，真如真实的时候呢，一切相不现，一切相无相，是直证无相境界，无分别境界，有分别就有相，无分别就无相，无相呢就无分别，有相就有分别， 所以这个都是对应的，就跟前面讲的一样的，无相非无缘，无相什么？无我相，无我相，这个我相呢不真实的，所以呢，我见非见我，所以所谓的我见我净呢，他见得到我吗？见不到我，他见到的我都是分别相，见到的我是影像，因为实在说没有我可得，不符合于事实。事实上呢，只是说呢，缘无受因起我想，缘无受因有烦恼习气，缘无受因，此二颠倒，所以才会有我，才会有受者作者，去除也没有别的，就是这些烦恼尽了就得解脱了，所以这里见到位的时候入无相境界了，也就是无分别境界，能够现见法界，就是能够见到法界，界是因的意思了，界是因的意思了，也这里就是讲圆成实性，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的，是法界，法界就是依真实本迹啊，虚幻不实，无明幻意，就有生死流转，那么是染无界，由此有诸趣。那及涅槃即证，及涅槃证得呢，那就是通达真实意了，见得无相境界了，离了染污了，那就证涅槃了，就证得涅槃，所以这里时候啊，就是离虚妄境界，见得真实境界，就现见法界。现见法界再做一讲，具体来怎么说呢？解心外无有所取，就是说呢，能够定解相应，这里这个解是体解的意思，气入体证到的意思，不是一般说闻思了思考啊得到，心外无有所求物，我们总是觉得说，这个外境界怎么影响你，你怎么样来改造这个外境界，其实这个改造的境界影响你的境界都像如影随形一样的，树有多高影子也有多高，树有多小影子也有多小，那我们心怎么样分别呢，这个外所起物也就怎么显现，所以是分别影像，如果没有的话，所起物也就没有了，这个所起物没有了，那如果是说了这个所起物没有的时候啊，能取心还有没有，能取心也没有了，就像我们通常语言里面要谈论谁好不好一样的，这个人存在我们讨论才是有意思的，如果这个人都不存在，凭空想象出来的，道听途说了说某某某怎么样，其实这个人都不存在，那也是空费劲白讨论，都没有用的，最后就不想了，就好像我们谈论某一个计划，会有什么样的好处一样的，最后这个计划不做，那前面种种的讨论呢，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是这样子。所以呀，所取物无故，亦无能取心，他能取心也就没有，狂心顿歇，有理能取所取而相故，就是能取相所取相离了，二者都离了，因之善助法界之心，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善助法界之心，闻思的时候是相应住法界之心，正住的时候才是善住法界之心，你相应了，直接透入了，法界之心了，那么这个是见到位，见到位，人是修到位，这是第四颗修到位，即曰无分别之力，恒平等变形，为坏过具体，如药能除毒， 这个是第四位修道位。修道位里面根本的力量是无分别之力，就是以无分别之啊这个根本慧为一。恒平等变形呢，就是与境界平等，与友情平等，与一切平等的意思，一切都是心思变现的嘛，心思所成吧，如幻如化嘛，所以心里面呢的平等心，的平等心，他这个时候啊，在修道的时候啊，已经坏了怎么样呢？过具体，就是种种过失集聚的有漏之体开始坏了，如药能除毒，就好像这个解毒的解药一样的啊，反正是这个毒药啊影响很大了，身体啊有危险的，他一喝了这个解药之后，毒性不发作了，身体就好掉了，如药能除毒。那么这里是什么药来除毒啊？就依无分别之，根本无分别之说起的厚德智，立观诸境，不染种种境，那么就解除了镜像系缚的这个毒作用，我们这个内毒啊生外向的这个嘞常缚，就这样来的。下面开始了这个就修道位的内容，补充一些解释。此即显第四修道位，菩萨入第一之转意。第一字就前面见到位的时候是未登初地，你见到位就登菩萨初地菩萨了，初地菩萨就契入圣意，所以呀、能够以第一智慧而转，有这样的时候，然后呢初定啊还有修观呢、初定之后在其他的事情上，修观呢是静坐的时候的这个过程里面，那么就是会生这个修道相应的观察，也就是后的智慧生起来，后的智生起来转入这个修道位了，转入这个修道位了。菩萨入第一智转一仪，以无分别智恒平等行，即变行即变处行，何以故？为坏依止依他性熏习愁灵过见相故。就是问此自力云何？答：必如阿切陀大药能除一切中毒，比例如此。就是这个用无分别智啊，来做观察，恒平等行即变行处，就有两个特征哦。一个特征呢，这个无分别字就是后起啊，这个随根本之所起的后德字，这无分别字。这里为什么也叫无分别字呢？但其实在修对字修观的时候，种种相还是有差异的，还有种种相的。那么虽然说了这个对观的一些镜像是有分别有种种差别相，但是这个时候根本所依是什么？这个时候根本所依啊，转呢是依无分别智，依这个超越能所无能所而见的，无能所而取的这个真实会为依，以这个为印可，就拿了一个印章一样的，拿了一个标准一样的，不符合的就要出去掉，符合的才能够再保持，就是有这么一个嘞作用。所以这个时候啊，以无分别智，以无分别智恒平等行的，就是说时时间不是时不时的，常时的， 遍处行，遍处行周遍的意思，所有范围内的意思，就遍处行。那么这个是修道位，为什么要起修道位呀？原因呢，就是说为坏一子他性熏习愁灵过去相故，就是能够破坏种种的烦恼相，种种的习气相。这里就必这个行中呢，这个愁灵，愁灵这种种错误颠倒的这个熏习啊，这一他起心里面这些烦恼习惯呢，这些种子非常多，就像愁林呢，树木分茂，到处都是，还有这个嘞，种种的这个掺杂在一起，那么要坏的话呢，就是修道位来坏，愁林过具相故，就种种过了，种种过了，这个就是一无分别字来修，后代之起的时候啊。那么就观察到种种相应镜像，这个相应的镜像呢，一无分别字来讲呢，是心识现影，心识如幻，能取所取啊，细论境界。那么所现的，现在所观的，都是如幻如化的，所以正见无分别字的时候，一切向息；转入后代字的时候，以这个无分别字来观的时候呢，一切相如幻，一切相不实，那么这样就可以断烦恼，断恶见成流。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啊，梦里面的境界总是觉得很真实的影响着你，醒过来之后呢，如果是一个忧伤的事情，这个时候就放下来了，没有什么可担忧的。那如果是很高兴的很欢喜的事情，这个时候很追悔，空欢喜一场，要不是做梦的那就好了，所以这种颠倒习气啊，追来逐去的，在后代自熏习的时候呢，就不然如幻如化，梦中静，水中月，所以不负忧喜，得失从缘，能够随流任得性，无喜亦无忧，就是随这种种境界转的时候啊，心里面以无分别之为一，不会被这些境界夺走。那么这样的这个智慧的力量又怎么样呢？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呢？这里比喻了，比如阿杰陀药，阿杰陀药是就像无生甘露啊这些殊胜药一样的，有什么任何大病，只要这个药一服，这个立刻见效，药到病除，那就是阿且陀药，能除一切中毒，比例如此，就是说呢，这个能够将一切的毒啊消除。那么这个无分别会有什么作用？这个无分别会它的力量也是这样的，这个若汤消冰一样的，就是这个开水泼到冰地上，冰就会融化的。有无分别会来观的时候啊，那么世间一切这个相呢，再不成为障碍，那么这个是修道位，修道位的话，这个跨度很广，从初地之后，修到二地、三地呢，至于十地，那么就到第五部分。那就是究竟位，究竟位就是讲到成佛位，成了佛呢，所起的殊胜，所起的殊胜。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呢，这个相应的这个对字真实啊，这个相应的这个修正呢，对字细论的这个真实呢，它的功德也是殊胜的。所以这里总的最后一个说呢，就是正的真实的殊胜，正的真实的这个功大功用的这个嘞，殊胜， 那么先从这个究竟为了讲，即曰缘佛善成法，心根安法界，解念为分别，数穷功德海。就是说了这个菩萨呢，这个诸菩萨呢，他在这个佛前，在这个对于佛的这个善成立的这个妙法呢，能够做总具。这菩萨经过九修九行之后，佛所成就的菩萨一样一样的这个在成就，所以呢圆佛善成法，这个心根安法界，就是他以第一智，以无分别会安住法界，无分别会安住法界。解念为分别呢，就是这个对于所观的这个思啊，处处这个随观都是分别的，都是分别的。速穷功德海，能够很快的呢，圆满功德，圆满功德，那么就是速穷功德海，这是诵的这个嘞基本内涵。下面开始解释。是曰：此句显第五究竟位，这第五位啊，究竟位。圆佛善成法者，诸佛诸菩萨于佛善成立一切妙法中，作总具缘故。就是这个地方呢，先第一分先说这个第五究竟位呢，圆佛善成法者呢，就是指菩萨能够对于佛所成立的一些妙法，一些善法，做总具，做总具，就是将所有的这些呢，这个呢汇聚，汇聚起来。问云何总具？就是菩萨呢，他要总具佛所行的一切法，怎么样来总具呢？答：心根安法界，此名第一智故，由此会安住法界，是故此心名根。那么就是总说了究竟位的时候啊，菩萨能够做一些善妙法的总具。那么怎么样总具呢？为何会总具呢？就是菩萨心根安法界，就是菩萨这个呢，修了唯识观之后，通了唯识义，入无分别智，与圆成实相应，获得真实慧了。所以心安法界，就是他的心能够安住法界。就我们凡夫了，安住什么？安住在我所里面，安住在这个贪嗔痴烦恼里面。那于这个坏苦啊、苦苦啊、行苦啊三境当中呢，坏苦呢就起贪，苦苦呢就起嗔，行苦呢就起痴。菩萨呢入第一智呢，这个无分别智呢，观察苦苦坏苦啊、行苦啊、众生在种种事项上的表现呢，依这个第一智来讲呢，都是如幻如幻的。而众生呢不知，这个不知，在日用不知啊，就是在经常生活当中呢，日常当中呢，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才会有像经典里面的一些比喻了，像瓶子比喻品一样的，宝珠比喻品一样的。无价宝珠你天天都带着走，但是你不会用，还这个在乞讨，向别人这个来索求，自己啊本身具有啊，一点不理会。所以怎么能够安住法界呢？真的真实才能够安住法界。此名第一之故，就是获得了第一智。第一智呢就是真实智慧、圣意智慧的意思。由此会安住法界，是故此心名根， 就是为什么心根呢？所有智慧当中啊，圣意相应的慧是最殊胜。如果讲现观来讲呢，这个是非安立现观。到最后安立现观成熟啊，究竟现观，实际上呢，就是要现象和现观真实啊，这种差别，这种分位，在修的过程当中进一步融合成熟。就是说这个真实跟这个相应的镜像呢，不二。像观世音菩萨所行一样的，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了，空即是色，空即是色，双融相济。不可说空色，二者呢不一，二者呢不异，是这样的。就是毕竟空色各有所显吧，所以不能说是完全一样。但呢空色呢又是相继的，又是相继的。问此后复云何。就说了第一啊，这个安心根呢，那么进一步又怎么说呢？答：解念为分别，为此后起光如前光视，处处念卷，能知诸念为是分别，非是有故。就是说了，这个第一是这个菩萨安住的心根，菩萨能够善成立一些妙法的总句。第二层位呢，就是说了，他由这个心根以这个为一，他能够为实时的知道种种的念呢为是分别，这样观前面的事情，观后面的事情，种种来做观察了，这个念念呢，随转，借自诸念为是分别，非是有过。那这样的话就会进一步通达了，能够知道啊，种种的念不是因分别实有的。就是种种的念呢，就是这些种种的念呢，它只是分别相，只是分别影像，并不是实有的。所以这些修得这厚德智，在转进一步成熟的时候，那到究竟智的时候，就能够达到空有不二。因为已经见到真实了，所以反转诸相的时候呢，不再落入诸相为真，了知诸相如影，是这样的。问如何知以得，如何知以得尽何微，就是说了，怎么样知道这个自己得到了什么位，进到了什么位呢？答：数穷功德海，未如是知矣。佛功德海，能受穷彼岸故。就是说了，这个菩萨了，到这个究竟位的时候，究竟位也就是妙觉菩萨，也就是佛位。佛位呢，他知道这样的，这个如此之以得尽何位，这样知道了之后啊，他就能够速穷功德，还能够很快的时间，盛满功德海，盛满功德海，种种殊胜的功德，因为他有这个深入的观察了，既有慧的成就。也有对佛菩萨对佛的种种殊胜功德的这个观察，所以这样知道之后，如是之矣，那么佛功德了，这个殊胜的功德了，就能够通达，就能够通达，能速 穷彼岸，就能够穷到彼岸边际，穷到彼岸边际。那么这个是一方面是究竟位，一方面呢也是这个真实义这一品最后的一个总说，总说就是这个大乘的真实义啊，会观呢有哪些殊胜功德了，就是说这个殊胜呢，这个心能够安住法界，心能够安住法界，这个大乘的这个修正，这个资粮加行见到修道究竟道这个成熟，这个成熟，再有呢就是能够为消除种种诸分别念，消除种种诸分别念，再有就是怎么样呢，能够快速通达快速的圆满种种的功德，种种的功德，这里是指真的真实的总义，也就是真实品的总义，真实的品的总义，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真实品的这个内涵呢讲完了。那真实品之后啊，这个说到这个无漏慧相应，真实观相应，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力品，也叫神通品，就是专严经论的第八品，
在那个加行位这儿讲这个最后一句话，
这个接下来呢就是这个第八品，力品神通品，前面说了这个嘞，佛法了这个真实义，真实相应，主要是离爱边呢显露真实，离有无边断缠边依义边增减边染见边，在前面所说的，那离了以后说真实啊，从体性上说，从对治上说，从相为相上来说，最后就讲到这个对治消除颠倒的五道，也就是五位了，五道菩提，这个资粮加行见道修道究竟道，就是最后圆满。那么由这个说了，说了之后呢，这个是自立佛法圆满的方便，就是前面真实品呢是自立的方法，就是我们对治烦恼对治根本细论的方法。那么这个神通品力品呢，又称为力品，现在翻译过去翻译称为神通品，就是菩萨要利他了就要有相应的方法，那么就是说这个嘞种种神通的修持，种种神通的力量，菩萨因此而自行化他，同时也有作用呢，就是能够更快的成熟资粮，成熟资粮，就是神通也有种种的殊胜的意思。四曰说真实义，四显菩萨神通相，说了真实义之后就说菩萨的神通相。那这里神通相呢也分了几个部分来说，这个先呢说总义，总义说了之后呢再说正文，那么这个总义当中啊先是概要的，总要的说，总要的说的话，这个神通的体性是什么，神通的差别是什么，这个具体来分别了种种神通力是怎么样。那么先说这个神通的体性呢，是指的诸佛菩萨之力的体性呢，就是唯以希愿既能成办自他力圆满 菩萨的神通也好，菩萨的力量也好，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菩萨想要利益众生，想自他而利，那么由这个希愿呢就能够去达成的，就可以来圆满的，就是菩萨的神通，菩萨的力。在相应的像瑜伽师地论呢这些论点呢，也有说到，就是若云何诸佛菩萨之力，盖言之比心的堪能，心以及调炼于三摩地得自在，游依三摩地，委以希愿，能承办一切毅力的，即所谓圣者之力。凡有法等之大果和大功力者，亦即为彼等之力。有往昔及及诸佛菩萨之大福的资粮，彼具生稀有之法，亦当之别是彼等具生之力。这个是在瑜伽师地论呢这些地方呢，他又讲菩萨的神通，菩萨的力，他体现是怎么样，就简要的概括性的叙说了，就是说了这个菩萨呢，他心里面有堪能性，堪能性在清安了，休息止观了，成熟啊，都会有堪能性。那么这个心啊，也非常的调冶的好，调炼的好，三摩地能够得自在，有了这个自在的三摩地的力量，只要菩萨起希望心，他有愿望，有想法，就可以真实的去利众生，起到利众生的事业。这样的话呢，就是菩萨的神通力，这样的菩萨的神通力，这个要根本性来讲呢，要通达佛法，同时又有禅定的力量，这样才能够升起来，这个是基本义，我们就先说到这些。